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三章的第四节，超越在战场之上。这节也是我科兴的，然后我们也已经重新把它翻译了，那它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肯恩的书里面也很常引用。好，那这个战场呢，当然就是指我们眼前这个幻象世界，因为小我的世界它是由分裂和攻击起家的，所以你会在它的世界里面不断的看到分裂与攻击的影子，不管它怎么乔装伪装，最终还是会走到这一步。好，那他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我们前面那节读到的，不是只是休战，而是要彻底超越在战场之上，彻底超越幻象，你的心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好，所以他第一段呢，他说不要在冲突中久留，因为没有一个战场，没有一场战争是不会伤到人的。那么在冲突中久留，就是在小我的思维中久留，因为小我的思维最终一定会对你的身心灵造成伤害。那么他说，畏惧上主其实是畏惧生命，而非畏惧死亡。这句话有点玄机哦，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一想到回归上主，他就会想到死亡，他想到的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可能他冥冥之中知道说，在上主里面，我们要抛弃这一具肉身。好，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放下肉身之后，我们不是迎向死亡，而应该是迎向真正的生命才对。因为这具肉身不是真正的生命，好，这个也是这两三节，不断的在强调的事情。那么他说，上主始终是你唯一的安全堡垒，只有在他里面是安全的。那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攻击，也没有任何幻象会去觊觎天堂。好，那第七句呢？他说，没有人要求你去压制自己的谋害心态。好，那么一样，可能翻成谋杀呢会更直接一些哈。它的原文是 murder。 好，那么他说你必须认清自己设法掩饰那个企图的种种伎俩，也就是说当你更精微的去觉察的时候，会发现在小我的底层就是一个杀戮意念，就是一个谋杀的意念。好，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东西太可怕了，不愿意去面对，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把它关押在潜意识的底层，但是当你把它压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疗愈的。好，那下面第十句很触目惊心哦，他说不爱就等于谋杀，好，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爱，一个是谋杀。好，那他在这两节里面，他要不断的去告诉你的就是说，小我的思维不管表面上它是如何的无害，它底下都是一个杀戮意念，都是一个谋杀的意念，而且这个对象是上主，也是你自己的灵性实相。然后他要让你去看清楚这个真相之后，然后你再来做选择，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粉饰太平。那你也可以说，在当今宗教圈、心灵圈，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去粉饰太平，去把它压抑啦、否认啦，不要去承认自己内在有这些东西啊。然后看到奇异课的时候，就说有这么严重吗？啊，或者说看到像这样的一些字句跟章节，就自动跳过了，或者当作没看到，或者就没读进去。好，再看一次，他说不爱就等于谋杀。那么他说缺乏爱本身就是一种攻击。好，请你把那个攻击行为的行为划去，原文里面没有，因为它并不是身体上的一个行为，它在强调的是心灵之中的那个念头。好，那下面的第二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害人与爱人是无法并存的，一样这个翻译请修改一下，谋杀与爱是无法并存的。好，第一个这个爱不是爱人，也不是爱心，好，它纯粹就是爱，原文的 love。 好，那因为他所爱的对象并不是一个人，那个爱的对象是上主，也是我们的灵性实相。那这个害人呢，其他原文一样是 murder， 好，就是谋杀，好，翻成害人就太浅了，就好像刻意的去规避掉了他所要讲的那个深度了。那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在他这一节的文字读起来可能很血淋淋的，但他就是要不断地去提醒你，只要认同的小我就是在谋杀，只是说你不是公然去谋杀某人。好，当然我们要生存，我们的身体要能够生存在这个小我的世界，不可能不去谋杀的， 那你总要吃一些动物的尸体或者植物的尸体，你总要去杀害你体内一些所谓有害的病菌吧。所以这些东西啊，你说谋杀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贴近，只是我们基于逃避吧，不太愿意去正视这一个。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一旦把上主之子视为一具身体，就搞不清自己是在爱或者是在谋杀了。哦，一样修改一下翻译。好，这看起来很严重，只要把它视为一具身体的时候，谋杀意念就跑出来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从未把自己的能力赋予身体，创造是他的本能，他唯独将此能力赐给了圣子。好，所以意味着就是圣子并不是这具身体，上主也不是透过一具身体去创造的。那么中间呢，他说创造既是上主推恩的工具，圣子必然拥有上主所有的能力。天父与圣子若非同是凶杀之徒，就均非凶杀之辈。那么生命制造不出死亡，他只会创造与自身效似的生命。好，所以死亡并不是上主创造的，上主给你的是永恒的生命。那任何不是永恒的都不是出自于上主，也都是幻象。好，那么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的人际关系所散发的可爱光辉与上主的圣爱息息相似。好，那请你把人际两个字划掉，也是原文没有的。好，而且这个关系呢，它应该特别是指神圣关系，不是指一般的人际关系。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只要谋害谋杀与攻击的任何一种手法对你还有吸引力，让你认不清他的底细，你的疗愈与奇迹能力便会受限于他，而无法推恩出去。那这个手法呢，这个翻译也偏掉了，应该是形式，它的原文是 form， 就是翻成形式。只要任何一种形式的攻击或者谋杀对你还有吸引力，好，那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好，但实际上当你仔细去觉察，其实我们在占有，在抓取，然后在讨爱，然后在树立自己的特殊性，在保护自己的自我的时候，那个攻击甚至是谋杀的意念就已经隐然在其中了。虽然说可能很多事情形式上面，从形式上去看，从行为上去看，表象上去看，会觉得不是那么有害，但是这节呢，可能很多人会不太喜欢去读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它要不断的去让你看到事实真相。只要认同了小我，就是认同了谋杀。好，那么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圣灵懂得如何为你那些小小的礼物来锦上添花。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读过的那个小小愿心，就是即使是你只发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宽恕的愿心，哪怕是里面有很多杂质的，圣灵都会来帮助你，然后帮助你推恩，帮助你把它给纯化。好，那么最后面呢，他说你的责任只是清楚的认出不论哪一种谋杀的形式，对，这边也是形式不是伎俩，均非你的本意，他就是要帮助你去戳破那个形式，然后去达到底下的内涵。好，因为小我常常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是一个好人，是很有爱心的，是很有善意的。那么他说你此生的目标只是学习由上俯视那遍地烽火的世界，就是这个幻象世界。好，所以我们这两节的一个最重要的学习，就是要去认清小我的全貌，然后去看清说就算是小我他创造了一些看起来比较美好比较无害的形式，但是他的底层其实有那个攻击意念，而且那个攻击意念他的目的是死亡，就是谋杀。好，那这个是通往疗愈、通往宽恕这条路上面，我们必须要去认清的，否则就会有一些掩藏起来的东西，我们没有去面对。那不面对的东西呢，它就永远在那边，而且它在那边呢，它还是会在你的生命之中持续的作用着，它不会真的离开。